因为间谍罪被中国扣押多年的加拿大人凯文·盖尔，高凯文呢，向《纽约时报》诉说了他在中国坐牢的经历。那么支持他的人说呢，他是一场更大的地缘冲突当中的一枚棋子。早有报道说，中国扣押高凯文是想呢向加拿大当局施压，要求他们不要把中国籍的温哥华居民苏斌引渡到美国。那么持加拿大绿卡的中国商人苏斌，2014年6月被捕。在中国工作生活将近30年的高凯文，同年8月呢是在中国被抓。那么这两个人都被当局指控犯有间谍窃密罪，但他们的结局又大不相同。所以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来看看苏斌案和高凯文案的异同。好，我们首先呢欢迎海涛来到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安华。
哎，我们来注意啊，就说这个高凯文案呢，他这个《纽约时报》是最近给他这有一篇文章啊，就说报道说呢，他自认为是一盘大棋当中的一枚棋子。
对，
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这个大棋高凯文呢，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居民，他在中国生活了，他和他的妻子和儿子在中国生活了好几20-30年，陆陆续续的，没有就全部。那么他们在2014年8月就突然被这个北京当局给抓起来，说是他们是替加拿大刺探中国的情报，成为间谍罪。那么就引出了一个，就是加拿大政府来希望中国政府把它放出来。然后由于呢，这里头涉及到一个第三国的一个，比方说中国的一个商人叫苏斌，他也是温哥华的一个居民，他是拿加拿大绿卡，又涉及到这么一个他，然后美国呢又想把这个苏斌引渡到这个美国来，所以这牵涉到这个美国、中国、加拿大的三个国家，牵涉到三个人，三个所谓的这个间谍这么这个案子，所以这是一个三国的一个角力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苏斌，不是，就是高凯文和他的律师认为，他们是这一盘三国战的大战当中的一个棋子。
那他这个自我定位，你觉得恰当不恰当？
按照这个西方媒体的报道呢，还是比较恰当的，因为从他们这个案子来看，的确是涉及到三个人的案子。因为先我们在说的这个苏斌是一位什么先生？他40多岁，他今年50左右，这么一个人，他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公司，航空公司，然后美国当局指控他侵入了美国国防部的承包商洛克马丁公司，他想窃取他那个有关飞机的一些数据和资料，然后美国当局要求加拿大把他引渡到美国。这个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2014年6月，而高凯文事件是2014年8月，之间相差2个月。
那么这就是说呢，这个苏斌案呢和这个高凯文案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
起码高凯文的律师、高凯文夫妇他们自己认为是有关联的。为什么呢？因为苏斌案被加拿大政府抓了之后，马上2个月，然后当时美国就强烈要求，因为加拿大政府是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把这个苏斌抓起来的，所以美国政府就说你抓住这个人，你马上给我引渡到美国来。正在这个时候，中国方面就把高凯文给抓了，就是。中国方面表面说没有任何联系，你是犯你的罪，苏斌我们不认识。尽管苏斌，环球时报给他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评，就是向苏斌致敬。
那么这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苏斌案，这个高凯文案呢，是中国当局为了向这个加拿大施加压力而
对，是作为一个棋子，就是说，
哎，
你们想让我们放高凯文，对，你们想让我们放高凯文，你们先把苏斌。不是说放了，最起码你们不要把他引渡到美国去。就是中间有这么一个，就是三方的一个交往环节。
那么我们再来看呢，事后就是这个高凯文是怎么样又被放回加拿大的？
这个很有意思。高凯文呢，他是2014年6月被抓的。那么2015年这么一年当中呢，中国就是加拿大政府一直是向中国政府呼吁把高凯文放了，把高凯文放了。最后他们把高凯文的妻子朱莉亚高凯文给放回加拿大了。然后这高凯文一直扣押的，一直到了2015年的这个2016年8月份，就是几个月之前。那么澳大利亚的新当选的总理特鲁多到中国访问，见到李克强总理。他们两个会谈当中，李克强总理放出一句话来说，对于高凯文这样的案子，他没有点名，他说对于这样的案子我们会以人道方式来加以处理。他这个话一出来，大家马上就理解到了。然后这是8月底发生的事，2016年8月底发生的事。高凯文马上2个星期之后，9月16号就 放出来了。李克强总理发言之后，放出这个话之后，高凯文两个星期以后就放回这个加拿大了。
那么这个结案之后，那么现在这个后续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这种？
在放出来之后，九月十六号放出来之后，高凯文回到了加拿大，然后《纽约时报》去年年底就采访他，然后前几天就把这篇采访很详尽的一篇采访就登出来了。高凯文他和他们家都认为他们是这一场这个三国角力当中这几个间谍案中的一个，所以他们是一个被牺牲的一个棋子。
那看来就是这个扑朔迷离当中还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尤其是这个领导人发话之后呢，这个事件就比较好。
的确，李克强总理发话之后，高凯文就放回了家。
好的，好，谢谢海涛今天来演播室呢，来谈这两个案子。
好，谢谢。
好。